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这里是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再次感谢你的到来。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为你介绍不同的历史时期，因着同一个呼召，为着福音向中国献上自己的中西宣教士。近期燃亮的一生为你播讲的是由盖洛瓦牧师所著《神迹千里》。上一回为你讲到，盖牧师一行人来到山西与河南交界的关卡，一座屋子里，死亡的气息随着一个器皿里散发出的致人昏睡的气味又一次逼近了他们。欢迎你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神迹千里》，由吴爽为你播讲。
100年前，一群外国人因上帝的呼召，全然献上自己，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传扬福音。
面对羞辱、逼迫、苦难和杀害，他们如何坚持和走过？欢迎收听盖洛瓦牧师所著的
《神迹千里》。
据我们估计，大概午夜过后不久，有人在外面轻敲了一下门，要求进来。插销被拉开，取下门栓，一名泽州官吏的身影出现在门口。起来，起来，他对狱卒们说，快点动手，是时候了。这些洋鬼子现在在你们手里，你们就要负责处死他们，不管用什么方法，总之你们得干，现在就动手，别害怕。可以用鸦片毒死他们，为了省事儿，不妨先用某种麻醉药让他们昏迷，就按我说的做，别怕。说罢，那人就没入黑暗之中。江小姐把这一可怕的消息翻译给我们听，低声说，最后的时刻到了，那官吏指使他们现在处死我们。丝毫没有让狱卒觉察我们已经知道这情况，我们默默向神祷告，并且警醒地盯着他们。屋门再次被锁上，那五人稍作商议就又躺下，不一会儿他们都睡着了。时间慢慢地过去，不见他们有进一步的行动。江小姐半依半坐在炕上靠里的阴暗处，是鸦片烟灯的昏黄微光照不到的地方。我呢，就用自己跪着的身影遮护着弗罗拉和孩子们，并用力地帮他们挥动着扇子。这时，其中的一人轻手轻脚地起身，忙着在一个器皿里预备点什么东西，弄好之后将它点燃，才又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很快，我感到自己昏昏欲睡，虽然强忍着不让自己昏迷恍惚，却仍旧快要不省人事了。那狱卒燃烧药物所散发的毒烟正起着他们预期的作用，看上去每个人都沉睡了。他拿起灯火走过来查看一个个昏迷过去的人，看是否到了要做最后一击的时刻。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当他朝江小姐的脸举起灯火，竟看见她非常清醒地睁着眼睛，那麻醉药至少对其中的这一个洋鬼子不起作用。哎呀，你还没睡啊，今儿夜里的跳蚤特别厉害，你说是吗？他尴尬地说完， 只好自己退回去寻求烟袋的慰藉。我们亲爱的姐妹却以舍己的爱一个人继续的警醒，不断的祷告，从而保存了我们的性命。天还没亮，身边的哭喊和呻吟声猛地把我从昏迷麻痹中惊醒。我一跃而起，见挚爱的佛罗拉躺在江小姐的怀里，因透不过气而痛苦地挣扎，她气喘吁吁，呜咽着要空气。我转向狱卒，请他们可怜我快要死去的妻子，将门打开，哪怕是一分钟。结果被他们骂骂咧咧地拒绝了。他们正巴不得我们快一点死去，我怎么还期待他们能够大发善心？我手上有的就是两把小草扇，一手各拿着一把，不停地使劲挥动，紧抓住佛罗拉当初从神来的应许。我不会死，而是会活下去，要向世人宣讲神的作为。天刚亮，我们无比欣慰地见到佛罗拉的呼吸逐渐地恢复平静正常，身上虽然虚脱，灵里却欢欣地将荣耀归给神。与此同时，狱卒们并没再有什么行动。太阳升起，街上一早传来牲口响脆的蹄声，显示着一天的熙来攘往又开始了。狱卒们终于起身穿衣，谈论着昨天夜里的事，商量着该如何回复那官吏的指责。结果他们决定这么说，就说这些人一直在向上帝祷告，我们下不了手。到了时候，门锁被打开，大敞着门，上天所赐的宝贵阳光和空气投射进屋里。太好了，我们没有受到禁止，可以站立，甚至坐在门口，真要向神感恩。一大清早，新鲜甜美的空气对于疲弱不堪的佛罗拉来说，简直就是生命一般宝贵。天亮之前，雨停了，空气中沁人心脾的那种舒爽，犹如一剂强劲的补药，使他慢慢地苏醒过来。才下过雨，民众急着播种秋季作物，都散往田间，暂时忘了我们。至于那两位来自泽州的官吏，从此没有再露面。这反而引起那五名狱卒意见上的分歧，开始热烈的争论该拿我们怎么办。有的说按计划处死，有的说应该把我们送走，把处死我们的责任推给下一个知府。如何解决这番争执，结果大出所有人的意料。谁也没有想到，那带我们来这儿的罗夫突然出现在眼前。原以为他早就和那帮背信弃义的护卫回泽州去了。罗夫的态度如以往一般仍旧粗暴，而没想到的是，他现在站在我们这一边，用他那满不在乎、目空一切的口气说，我才不管你们怎么说，我所受的命令就是送这些洋鬼子到怀庆，我就要把他们送到怀庆。你们如果在这儿处死他们，那可就犯傻了，知道吗？谁不晓得所有的黄河渡口全都由大刀会把守着，他们根本过不了河的。离这儿不远就有一群大刀会的人，这些鬼子可能到不了黄河边呢。说罢，他去马路的另一头，从一个棚下面拖出罗轿的杆架，开始做捆绑紧绳的准备工作。从那一刻起，全都是为送我们上路而忙碌着。有三名省界关卡人员将作为我们的护卫，有关的文件经加签之后交给了护送的负责人，并以衙门专用的名义从一批路过的运煤车队里征来了所需要的牲口。当我望着罗轿被举上罗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时没有人群围观尾随，没有抛过来的侮辱谩骂，人们全在田地里忙碌着，我们也没有在一片喧闹混乱声中被拉出城门外处死，而是安静地朝着自己的目的地驶去。 并且是由原先那么想除掉我们性命的那一批人送上了路。7月30日，星期五，是我们第二次逃离陆安后的第八天。过去的这一个星期长得就像一年，集中了那么多的苦难和惊扰，而现在我们即将走出山西，沿途景色壮丽，正是太行山的石阶大道、巍峨的山脉，构成了山西河南两省的分界。远古以来的商道交通已经把陡峭的石坡自然地磨作层层的阶梯，一级级的匀称有致，真的令人怀疑莫非出自工匠之手。要越过山口，几乎得不断地爬行在陡峭崎岖的山岩间，一路上升到海拔至少5000尺的高度，山势才往下有所延伸，伸向河南省的平原。神创造之功的瑰丽奇伟，让我们惊叹不已。
亲爱主，牵我手，建立我，领我走，我疲倦，我软弱，我苦愁，经风暴，过黑夜，求领我进光明。亲爱主，牵我手到天庭。我道路虽凄凉，主领进，未忧伤，我在世快打完美好仗。听我求，听我祷，搀我手，防跌倒。亲爱主，牵我手，长饮。
狱卒们趁着深夜散发夺人命的气味，然而盖牧师一行人没有一个被害，连狱卒也惊奇，难道真是他们祷告时的那位神救了他们吗？除此之外还能有怎样的解释呢？盖牧师一行人重新坐上骡车，向怀庆进发。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谢谢你的关注，欢迎你在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接着收听。听众朋友，再会。
亲爱主，牵我手，建立我，领我走，我疲倦，我软弱，我苦愁，经风暴，黑夜，求领我进光明。亲爱主，牵我手到天庭。我道路虽凄凉，主领进，未忧伤，我在世快打完美好仗。听我求，听